大家好，我是左小姐。
大家好，我是葛小姐。我们这一期主题是脱口秀，
我们讲的是比较关注到的几个脱口秀演员，然后他们的讲笑话的方式，然后由此来展开来讲一下我们对于脱口秀这件事情的一些个人的理解。那我们先从哪一个开始？
先从娜娜吧，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应该对娜娜是有感觉的。
这个是我近些年来看过最震撼的一个脱口秀，因为它不是那种好笑的段子，很密集的，但是它整个的结构非常的严密。他从他的女同身份讲起，最后讲到他为什么决定去停止他的喜剧生涯。我觉得他给他自己最后要结束自己喜剧生涯提供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解释。
专场当中一开始把自己的经典的那些段子他是说了一遍，然后在最后的时候他结合他的这个段子跟解构段子的这个过程去告诉你说，自由的表达是一种公共责任，所以他认为愤怒无济于事，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靠单纯的愤怒去推动他的，笑也不是良方，唯一的解药是故事。这句话非常打动我，所以他后来的复出其实让我觉得又解构了他这个专场。最近他又出了一个新专场嘛，道格拉斯，当然从专场的水准上来看是不差的，但是跟他个人的职业生涯的这个关联度，包括他所能体现出来的个人态度以及他专场的经验度，我觉得可能都没有办法超过娜娜，因为娜娜跟他贴得太紧了。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跟着他一起去愤怒，然后到后面你跟他一起去感受到，原来我们所有的单纯的快乐跟笑话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通过说笑话的方式去真正弥合我们的伤口。我以前跟左小姐聊过，就是我喜欢看一个艺人，我是喜欢看他台下的那个状态以及他台上的那个裂缝，我觉得那个裂缝是很迷人的。因为一个越成熟的高级的艺人，他其实在舞台上会把他自己包装得更好，他越有一种责任感去知道说我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当一个艺人在舞台上趋于失控的时候，作为观众来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你能看到他非常态之外的那种状态，而那种状态也许是一个人艺术生涯迸发的最光辉最高潮的时候。那么娜娜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讲出了很多他在以往省略掉的自我阉割掉的那些痛苦的，他会把一些东西停在一个他觉得作为笑话一个恰当的位置。他背后那些被他阉割掉的痛苦，其实那些真实的部分是一直是他自己在承受的。
他以前很喜欢讲一个段子，是他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对他进行嘲讽的人嘛，然后他用嘲讽回击回去了。但是他在第二趴的时候跟你说，这个故事真正的背景其实是在完成这一个段子的这个部分之后，对方用暴力回击了他，那个其实才是生活本身。对单口喜剧了解不多的人他很友好，这个专场就是告诉你喜剧是什么样的，告诉你我们是怎么样去创造这个喜剧的，然后告诉你生活其实是一个悲喜剧。
讲了一些在自己身份认同的段子吗？这个让我想到挪威的那个 SKAM Isaac 跟他的室友福禄寿，那个小哥很棒，就是在 Isaac 刚刚发现自己有同性恋倾向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对于同性恋这个群体有不好的刻板印象，已经有偏见了，所以说当发现的时候他会对于这个群体有一些侮辱性的误解的说法。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室友很温柔的包容了他，跟他讲说为什么大家会呈现这样的状态。这一段让我觉得非常的动容，如果在人生过程之中没有一个人就像这个室友一样对你去说这些话，其实你会更艰难。 Hannah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吗？他的母亲也是在很后面才跟他和解，跟他说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你，因为我一直把你当一个侄女去培养，即使在你跟我出柜之前我都知道你不是一个侄女，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策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抱歉的。他母亲的道歉其实是让他没有办法去愤怒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直接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你成为我故事的主角了，
这又是一个很段子式的表达。
对，在他母亲对他的抚养，在他的生长环境里面他是有很多痛苦的，他承受了那些东西，现在你跟我来道歉，那我承受的那些东西算什么。他后来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嘛，他又会得到一些反馈，就是说你的表演里面讲述 lesbian 的内容太少了，你作为这个身份大家就喜欢听你聊这个，这一点也是让他我觉得是受到伤害的，因为没有人会对一个白人直男说你的脱口秀里面白人直男的部分太少。
迪艾伦他有一部老电影是《星城往事》，他这里面描述的就很像你刚刚说 Hannah Gatsby 的这种感觉，已经得到一定知名度的表演者，他们在表演这种强观点内容的时候就会吸引一批粉丝，他希望不断的增强你们之间的这种强观点，所以到后面他变成对这个舞台表演觉得很疲惫，他慢慢开始憎恨自己的粉丝。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有很多的表演者他其实对一个话题反复表演的过程当中他会丧失对这个话题本身的兴趣，
特别是我做 为一个性少数群体的话，我有一些表演性质的东西其实是吸引别人来围观我。这也是他讲，他说他希望能够结束自己的演艺生涯的一个原因。他觉得自嘲不是人性的，是一种羞辱的。他有时候会为了争取自己发言的权利贬低自己，贬低自己的群体，他不想再这样做。
我看到有一些粉丝去说啊，娜娜不是说好已经退出江湖了吗？怎么现在又重出江湖了呢？你这样不是又解构了娜娜的沉重跟娜娜所表达的这种艺术性吗？但我觉得大家如果附加这种期待在她身上的话，其实也跟她娜娜当中专场所提到的，就是你们还是在期待她所呈现出你们想期待的那种样子，你们还是希望她通过自己的人生轨迹来增强你们的强观点的认同。我觉得对于表演者其实是件残忍的事情。
就像他讲的那个段子来说，有一个人觉得你有精神的症状，但是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就不应该吃药。其实不是精神病让你有那种创才，
是
其实是痛苦，那些东西你要不断的去疗愈你自己，你才能够有那种持续的创作的源泉。只是承受伤害不疗愈的话，很快你这个人就会被你消耗掉的。
对，他当中其实就是那个梵高之所以能够画出那样的颜色，是因为他有病，他需要吃药。但是现在我们经常会有一种误区，就是我们总认为因为太多的艺术家他可能是精神症状的患者，所以很多人会得出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说艺术家都是疯子。但其实这个因果关系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他是疯子他才成为了艺术家。就你不能说我要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捷径是我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疯子，这是不科学不正常的。
可能很多艺术家他会有一种精神方面的问题，是因为他太敏感了，所以他可以接收到就是比常人要更多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打击到脆弱的我们肉身身上，会造成我们的心理问题。这也是他赤裸的揭露的源泉，他其实是用自己挺身出去接受那些东西，然后再把它转化为一种表达。他在这里面，因为他自己是学艺术史的嘛，所以他有聊到一些艺术史的部分，就这些也是我很喜欢的。
他其实会让我觉得他脱离了单口喜剧对于普通的女性表演者的一些束缚。
他在讲艺术的过程中，他讲了两个点让我觉得非常的动容。一个是很多人他其实你学艺术史也好，你观看艺术也好，会忽略的东西，就是在里面的女性。一个是他讲到的艺术品里面的女性嘛，很奇怪的，所有人都觉得一个女性应该赤裸着上身去森林里散步。我一看那一些很多名画里面的女性的形象，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而且是如果去模仿他们的姿势，你就会发现他们80%是不舒服，因为一个舒服的姿势它是不好看的。一个女性舒展的躺在这边，她的肉溢出在各处，它是不好看的。
左小姐这个用词真的，肉溢出在各处。
所以说它的肉又要匀称，又要看起来有一种美，有一种诱惑力，体现出来的别扭的这个姿态，它是为男性凝视服务的。在娜娜里面它又有讲到梵高嘛，我要讲一个梵高的不好的例子，就是梵高有一幅画叫做弯腰的农夫背影。这个它比米勒的拾穗者更恶劣。米勒的拾穗者它其实是女性的臀部背对着画里面，面对着屏幕，就有一点侧身在拾穗，但她这个姿势其实也是不舒服的。因为她的腿啊，她的弯曲的那个弧度是比较小，俯身捡一个东西，你的腿绷直，高高的撅起你的臀部，这个动作它不是一个干活的姿态，它是一个性交的姿态，而且它不是一个正常性交里面会发生的姿态，它是想象中的姿态。梵高有这么一幅画，他的臀部是直接面向观众的，一个农妇穿着很宽大的裙子，你其实是看不到她的形状，但是她很宽大，你能够想象到她里面的肥美，臀部高高扬起，然后腰部有一个非常直角的下线，这个下线是让你感受到她这个骨骼都是很奇怪的，不符合生物学的。有一段时间有很多人都画过这个弯腰捡食的这个动作，它其实是一种性暗示，是一种可能自己在个人生活中也好，它是一种性幻想也好，或者是说一些性缺乏也好，导致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产出。
这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性暗示的形象，就像变形金刚里面 Megan Fox 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姿势在修车嘛。
还有一个题材是苏珊娜与长老，它是一个圣经故事嘛，两个长老偷窥苏珊娜洗澡，很多人的画面里就是两个长老在偷窥这个洗澡的女人，这个女人发现了，但是她的目光是回看的两个长老， 或者他的目光是看向画以外的观众的，而他的姿态是有一点点要遮掩，但是又遮不全，甚至就没有遮掩，他把他的整个裸体舒展的展现在屏幕上，有时候甚至感觉他挺得劲，这怎么可能是被偷窥的苏珊娜的状态？就只有一个女画家，她是遭受过强奸的，她叫简特内斯基，她画了那个苏珊娜，她是惶恐的，试图去遮住自己的身体。这一个点是他提到那些女性的时候，就是让我想到了艺术史一个东西。另外一个就是他讲到毕加索的厌女症嘛，那句话很经典，就是说42岁的毕加索跟一个17岁的少女发生关系，他说我们都是最好的年纪。一个17岁的少女为什么会是他最好的年纪呢？他的人生刚刚开始，他连自己是谁他可能都不知道。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句话是正确的，是因为他们觉得一个17岁的少女，她的成就是永远不会超过毕加索，所以她最美好的就是她年轻的身体。
哎，我想到一个特别落俗的词，因为单口喜剧是属于脱口秀当中的一部分，而且就是这个观念到底怎么样去界定，其实一直是大家互相模糊跟有争议的。因为脱口秀的话，其实我们对它理解可能是清谈节目比较多，然后清谈节目当中的单人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话，它其实又是单口喜剧，而且它每个地方讲的又不一样。你想香港的话，它引进过来之后就是黄子华的栋笃笑，上海一度周立波，个人人品我们先不评价，但是他在表演无疑还是有天赋的，然后他是把这个在上海独角戏的基础上做了海派清口，然后每个地方其实对于它怎么样归类怎么样去划分其实都是有争议的。在这个里面的话，非常多的人去讨论的就是马东跟许知远的那一次争执，马东就说我底色悲凉，对吧？这个词现在也是一个笑话还有一个是梁欢在恶毒梁欢秀里面，梁欢也是一个个人我们不予置评，但是恶毒梁欢秀本身却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因为他跟131一样都非常出色的去选择了一个本身有一些个性问题，在接触这个圈子之初有一些交流障碍的人，然后他们在构建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交流障碍，其实是很多的观众想去看到的这个部分。梁欢在里面也讨论过就是什么样才是真正的脱口秀，他们认为马东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犬儒的状态的，就是从事清谈工作的，从事脱口秀的人，他的状态是不是都会有那么一种沉郁、悲凉以及犬儒？这种疑惑就会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去看黄子华的栋笃笑，我不是太能够感觉到他的快乐。因为黄子华跟其他的单口喜剧的表演人不太一样的，就是一个成熟的，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像 Alan 啊、崔娃啊、尤其是 Alan， 他其实是背后有一个非常成熟庞大的团队的，他有40-50个人专职为他供稿。他跟还有一个其他的不一样的单口喜剧的表演者，他们其实是会借由开放麦的形式不断去润色打磨自己的段子的。但是黄子华他跟他们两者都不一样，他首先没有自己专职的写手团队，他所有的稿子都是通过1年、1年半甚至2年的时间自己磨出来的。然后第二个不同就是他磨的这个过程，他不是像参加开放麦一样然后跟台下的观众去互动去知道说我笑点的节奏应该是怎么样的，他的台本全部都是他自己写出来之后自己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优化它、润色它、去磨合它，然后最终直接上台成型的，他是没有一个开放麦的过程的。所以在过程当中他的内耗非常的大，最终的一场金盆浪口葛小姐是弄到了一张握手位第二排的位置，然后我旁边的那个姑娘呢就直接就是冲出去了，红刊的那个旁边的那个位置其实隔的不是很开，你靠近舞台是非常近的，然后她直接冲出去之后就想对黄子华握手，她的回应就很聪明，黄子华是因为你如果跟他握等于是你认可他的行为，那旁边所有的人全部都会围上来，保安就很难管，如果完全不跟他握又显得很冷漠，那么那个女孩在伸出手那一刻其实有大概2-3秒钟的停滞，黄子华就看了那个手，他就隔空弯腰跟那个手做了一个猜拳，他做了一个剪刀石头布，然后他最终是定格在了一个石头，好我输了，然后我笑一下我就走了，就是他又没有鼓励你的这个行为，但是他同时又跟你有一个互动，不至于让你很难堪，就是这么几秒钟电光火石的一瞬间，那个沉默跟他的笑化解尴尬的这个互动，就让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承担了非常多。那一场的话他的感谢趴是提到了刘青云，他就说他最难的时候已经没有钱去开杀青宴了，刘青云打了个电话跟他说你赶紧过来，然后他就会发现说刘青云已经帮他几桌摆好了，然后单也买好了，他很记这份恩情。他说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动情的，有一点哽咽的那个状态了，但是呢他马上就接了一个即兴的段子把这个事情给化过去了，因为他一辈子都在逗人笑，所以他舞台的最后他都 不舍得让人陪他哭。
你会发现很多搞喜剧的人，就像你刚刚说的，所谓的底色悲凉也好，什么也好，因为他们是觉得我不能给人以负担感，就像娜娜也是一样，他觉得我不能给你压力，那么压力我来自己承受。他不像悲剧，悲剧它更是一种发泄嘛。那么在这种发泄里面，在这种失声痛哭里面，情绪失控里面，我可能就已经把我的这一个里面的气，我们淤积的一些东西出出去了，出出去其实就好了。但是喜剧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去排解出去的，所以说很多喜剧人他可能比创作悲剧的人他更难受。
输出喜剧的过程不是一个消解悲伤的过程，它需要不断
的
去，
它是一个隐匿的过程，
对，它需要不断的去咀嚼悲伤，然后才能够从过程当中去产出一些东西。这个产出的过程其实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来说，这种外界不断的这种封神跟期待，其实也是会增加他去产出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我觉得他跟一些其他的表演者又不太一样的是，他其实还是有一点老派旧文人的那种感觉。当中有段时间他不太提，就是他演过《非常公民》，他其实很喜欢自己的那个作品，因为那个作品的收益不是很好，然后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不太舍得提他，就会把他压低。他其实是很敏感的一个人，他不希望让这种期待落空。就好像庞博他说过一个，他在得大王之后，所有人都觉得他能够接上所有的梗，他能够接上所有的段子，他能够随时随地输出，他是一个活体弹幕，然后所有人都经常用一种来庞博说一个段子的这种方式去面对他。然后终于当他有一次接不上梗的时候，他如释重负。还有比如说像吴宗宪，他说喜剧的人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小丑，尤其是台湾的综艺喜剧的那种恶搞的文化，他会觉得会有点像白痴。但是白痴跟小丑是有区别的，因为小丑是有上班时间的，小丑到了一定的点就知道我要脱下这个外衣，我要回归自己的正常生活了。但是白痴不是，白痴是24小时不间断的。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时间段清晰的分隔开之后，你就模糊了两者的界限，然后你会越来越难受。
所以你看后面就是很多，当你做那个喜剧它有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它有一个规律性的演出之后，很多人会被消耗的非常厉害。
就是国内脱口秀在发展的时候步子迈得太快，能够有这么一个开放麦的形式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国内的很多的我们现在脱口秀所说的这种头部的演员，他们在很多时候已经是迅速淡化掉了开放麦的这个过程。而且你会发现很喜剧的一件事情是，被认为现在脱口秀最头部的演员李诞，他越来越趋向于从文字力量上的这个密集的输出，到变成了一个表演性质的输出。到后期他那么欣赏卡姆的这个表演，就是因为卡姆的这个表演他更多依赖的不是文本，
是直观的一种，
对，直观的这样的一个肢体感受。然后像这样的一个表演性质的话，它其实能够大密度的去降低你对文字的这个依赖性，大密度的去降低你文字产出跟你雕琢这个段子的这个时间，它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表演方式。而且你表演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这套东西可以反复使用，然后你越来越找到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就比如说你会让你的演员去跟某一些主播去连麦，那些主播讲的话都是不着四六的，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练习抛接梗，然后去知道我的临场反应是怎么样的。那你培养出来的其实不是一个主力输出型选手，你培养的是一个副咖，
是一个捧哏。
副咖是很聪明的，因为副咖他可以，主咖可能他要一天去准备一场，但是副咖的话他可以用这个一场的时间去做十场的内容。他只要训练出了自己一套应对体系，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这是多么高效的一种方式。而且你看效果文化在做脱口秀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这个东西迅速的做成了一个训练营，然后他们把现有的一些技巧很快的去复制出了一套新东方名师的这样的一套东西，有特别多的新人加入到这个圈子里面来，然后加入到这个里面之后，大家很快把这个行业的规则就建立起来了。很可惜的是，这批培养出来的人大部分消耗在跑堂会。早期的很多的表演者对自我有一个清晰认知的，就是你可能要花一个5年10年的时间，你才能够摆脱在一个深夜的小酒吧里面对着一群醉汉讲段子的这个职业经历。黄西也是大概有7-8年的时间才开始说正儿八经的开始讲东西的，那么你缺少这个过程，就会导致他对这个职业生涯是没有把控的。
你看了庞博他讲动物园那一期很悲伤，你会意识到他为什么要去动物园， 是因为他讲不出来新的东西了，他必须要去找一些素材，那我去动物园看一看。然后他抱着这样的目的到了动物园之后，他看到所有的事情他都会有一个悲伤的解读。
脱口秀它本质上它其实是有两种对它的理解，就是一种的话它就是现在效果的，我就是我们要说段子，我们要逗你笑。还有一种的话，其实它更加倾向于一种公共表达跟公共参与，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强观点的。那么这两个其实你无论是从人也好体验上来说，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其实一个是直通欢场，但是还有一个是需要你自断尘缘的。你要创作一个直达基点的东西，我就直接聊骚你就好了。但是我要创造一个让你能够回味的，让你觉得有一点咀嚼感的这个东西，意味着我可能要去真正的做到一些冒犯，我要真正的去做到一些尝试。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尝试它并不是一条宽敞的通途，它是需要你去反复绕行的一条小路，它本身是辛苦的，然后它绕行的这个过程又消解了你跟观众之间直接把信息传递给他的这种乐趣，它是增加了你传递的难度的。那么几层原因累加之后，那必然聪明的商人就会选择去放弃，他们会选择找一条更直观的坦途去走。效果的很多人他们可能也是职业培训所设，他们都会说，哎呀，大家看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我们讲的笑话可能会冒犯到你啊，但是大家理解脱口秀就是冒犯，脱口秀的本质是冒犯，这不假，但是你们并不是冒犯，你们是一个经过非常精密算计之后的一种伪饰成乖张的乖巧。就是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特别讨厌一种类型的人，就是他精于世故，但是他伪装赤子。你经过反复的妥协之后，这根本不是冒犯，是彼此达成共识的一种表演。
对，你看他的 slogan， 他刚开始是说他吐槽大会嘛，说吐槽我们来真的，现在是说吐槽我们尽量来真的，他自己也知道
选择了一条特别快速的一个捷径。你通过效果训练营，通过你自己做的这样一个自制综艺去推你的腰部的人，然后再通过你的头部演员去反哺你的整个公司，你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职业体系之后，你最终选择的不是去利用自己得到的这个先发优势去好好培养这些艺人，好好的去给他们利用这个先发优势给他们留一个气口，去让他们更加能够去积累自己的表演风格跟表达内容，而是选择利用这样的一个先发优势尽快速的去收割这个市场上能够占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内容跟市场资源的时候。
所以他们现在所有演员都被消耗得很厉害，
这种透支太强烈了，我没有见过一个公司所有人出来都是面带愁容充分疲惫。
你看到这样的疲惫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很难笑出来的，有时候你笑不出来，就觉得所有的时间都在想他那种不容易。当一个脱口秀表现出来的是那种艰难感疲惫感的时候，他不是游刃有余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舒服了。已经作为观众来讲，你很难能够沉浸到那个东西里面去了，因为你觉得哦，为了我笑其实是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就是他讲的不快乐，然后我听的也不快乐，但是出于一种礼貌我要表现出我的快乐，整个场子里面充斥了一种互相体谅的不快乐。
所以你可以看到张博洋到最后为什么觉得那我退下好，我觉得他是发现了说这种消耗已经对他的身体对他的整个人的精神造成了一些压力，或者说他觉得我没有办法再承受。我觉得张国阳是很聪明的，能够知道我自己要在什么时候去保护我自己。
我从他的理念上来讲，他最成功也最不成功的一点，他是认为单口喜剧的演员是可以被驯化的。我觉得这是他又最好又最糟糕的一点。你看所有人绞尽脑汁要参加这个比赛，然后要从这个比赛里面得到某一个冠军，然后要从这个冠军里面，他本质跟 AKB 的那个总选举有什么区别？他只是为了让你们每个人去创造 KPI， 他附加了一个空悬的一个王冠，告诉你们那个王冠是行业里面有意义的，这个行业它本身还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大的行业。
对，
应该是所有人携手把这个行业做大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在这样一个中不溜秋的这个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所有人要赶紧去收割，要去那，你们这个行业本身你是王又怎么样呢？还真能王中王吗？
你看庞博当时他就说嘛，说我做的这个行业的顶端就是池子。
那天我也转发那个新闻给左小姐的时候，我就跟左小姐说她太像我那天晚上在山羊公社里面的那个场景了，因为正好卡姆夺冠的那一天嘛，她在上海的山羊公社有一个自己的专场， 其实同步就已经看到消息出来了，卡姆得了那一天的冠军。那么当时就提出来说，那既然是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那不如所有人就留在那个小房间里面，然后大家可以看着投影，然后卡姆可以做一个活体弹幕，然后来说一下这当时是怎么样表演的啊，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那大家也觉得可能还比较有意思。但是现场的人说了一个最终证明是失策的话，他说大家休息休息啊，兜一兜，喝点水，上个厕所逛一圈，然后再回来。所以卡姆在结束自己的专场表演之后，特别兴致昂扬的等待着所有人在凯旋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发现只有15个观众稀稀辣辣的坐在这个场子里面。这就是他得大王那一晚线下的这个场景的氛围，然后这一种冷遇跟冷清迅速浇灭了他整个人表演的热情，场面就比较尴尬。然后一直是等到他开始疯狂吐槽王建国，慢慢大家的感觉也来了，也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里面的开始进入到一种比较舒服的状态了，结果屏幕蓝屏了，那一刻现场就跟我们刚刚现场一样的沉默。你知道吗，是经过一个漫长的酝酿，大家从尴尬然后萧条到开始接受这种仿佛是朋友一样的去庆祝他那一天夺冠的这个过程，结果没有然后了。跟卡姆最终的结局也很像，他可能无数次的去构想自己得了这个大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璀璨的前程，但是对不过如此，而最终行差踏错，然后再难以回头。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那天晚上的那个蓝屏，我还特地去翻了一下我那天的那样的一个朋友圈，他在说什么。
你在什么那天？
葛小姐在
15个人里面有你一份，
15个人里面有葛小姐以及葛小姐带去的两个朋友，
不容易。
那个场景其实那天晚上很刺激到我，所以是我在那天晚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说，那一天有观众有欢呼，他成名在望，一切都充满着躁动的希望，他喝了一口酒准备适时插入一个更幽默的见解，然后屏幕蓝屏了。包括就是刚刚我们在说黄子华的时候有些五味杂陈，他当时说是领养穿山甲放生陈冠希，就最后玩的一句玩笑话嘛，然后他其实是引自黄沾的为真小人争取社会地位，别让伪君子霸占全世界，是一场悲观秀的一个收梢。整个逻辑的结构是很漂亮的，就是我们一直说脱口秀的它是一个铺垫再到归谬然后引起发酵的这个过程，但是一个好的专场它其实是需要把这样的一个60分钟90分钟的段子以非常细密的这个骨骼的结构架构起来的。他当时三个小时他全程搭好的这个文本骨架其实会根据现场观众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抛接随时去更改的。基本上在去之前我就已经搜到了所有当时市面上能够找到的关于他进棚浪口流出来不透的东西，我大概知道他出现在哪个环节上面，但是等我真的再去听的时候我会发现他的位置其实是不一样，但是他出来的非常的流畅，你完全不感觉到就是说他在那个节点又故意把话题拉回到了这个节奏点，他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自然。就比如说他当时讲说就是自己是生于长于黄金年代的，他就引出了一个你们怀念以前的香港，怀念黄金时代其实是在怀念我，因为我是在那个黄金时代出生的。那么到了他电影帕的时候他就说我扮王家卫，然后得出了他的一个混号就是黄金时代黄金卫这样的一个混号，然后他多段话题之后多个梗再自然牵出了一个汪精卫，然后话题就通过两层衔接再转回到了时局的讽喻，整个衔接非常的漂亮。然后他过程当中喝水的时候嘛，举起那个回水杯，封神封麦举个茶缸，同港人再饮一碗江湖。你散场出来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对岸高楼灯光绵密，然后所有的人是挨着朝外涌的，空气其实是非常的黏腻跟潮湿的，所有人又再次赶回了庸常之中。金盆浪口的最后他唱的歌叫做幻海奇情，他刚刚有几句歌词是忙碌半生忙打拼，想在太平盛世做个小明星，能够与各位欢度一笑也都算是幻海奇情。他在最后他唱的那首歌都是想在太平盛世做一个小明星，但是这个太平盛世已经容不下做骑墙派的小明星了，所以就是没有了。
他最后收尾的还是很体面的演出，
非常体面。你可以想象他作为这样的一个表达者，他如果
他如果不收尾的话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下去，那我不如就停在这个地方，
他也不会做得更好了。而且他整个人就是越来越悲观，他在里面就提到了香港的城市文化精神最好的是面吃不雅， 面试不雅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所有人都有包容度，所有人都自重，所有人都有分寸，你一个城市的文化精神才可以是面试不雅的，就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然后我当面说你这就没劲了。但是这个其实是很泡沫的一个东西，一旦有任何一个人去戳了这样一个泡沫，它瞬间就会幻灭掉，因为它高度仰仗于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自知自重。那么当所有人就是慢慢的没有这样的一个不怕不雅，不怕不体面，我不怕丢人的时候，这个价值体系就瞬间崩溃了。我在最后那一场演出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对于这样的一种躁郁跟这种不体面，他是有深深的疲惫的。但我觉得还是好的是什么，他的这种退场，包括他在退场之后不用再说话，是让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你退到不能再退之后的唯一一件幸事，就是创作者他还有沉默的权利。
嗯，
一旦创作者连这一份权利都没有了，那真的是太令人绝望了。子华姐聊一聊其他喜欢的人吧。对，
先讲一下听众。
嗯
嗯，我很喜欢他讲的那个看病的那个段子，就是说有一个人去看病，然后医生跟他说，恭喜你，你痊愈了。然后这个病人说，哦，感谢上帝。医生说，那我看一看，诶，这个医生的表上面有我的名字，有护士的名字，为什么没有上帝的名字呢？我们再往前想一想，好像是上帝让你得了这个病。这个段子我非常喜欢，而且他其实那边也讲了一个，就是说跟娜娜有点像的，就是观众对于这个段子的反馈，有的观众是真的非常生气非常愤怒的，然后这个东西也是通常在段子通常脱口作者是不会讲，但是他就讲出来了。
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也很喜欢那个素食者，针对的是那些脸书素食主义者。
对，
脸书素食主义者跟所有的素食主义者的这种区别，它有一个很精妙的比喻，就是伊斯兰国相对于伊斯兰。哦，这个太妙了，
完全忘记了当初发起这个心愿的初衷，而整天跟培根过不去。
对，而且你要讲素食主义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伪命题。
对，
你人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你要在今天你要回归素食什么，它其实跟你的动物性是相悖的。然后我是想讲一讲这个拼图这个事情，它的拼图理论其实给我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是一个悲观而且在感情经历上有一点不愉快的人，所以他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他这个想法是很极端的，你乍一听你会觉得他哦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你要真的去推敲的话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当然他也有说了，这个理论不是对于所有人都合适，他可能对于80%的人是合适的，是因为你遇不到那个真正合适的人。所以说你通过概率学去看的话，你是遇不到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人，你在里面你势必是会不愉快的，那么你就不如分手算了。我是觉得这当然是我一个个人的经验了。你对于一个悲观的人来说，你其实需要的是一个像小狗一样的伴侣。
我对他当中那句话印象非常深，他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因为他害怕了而强迫自己爱上一个人。
对，就是他讲说你因为害怕自己孤独，你因为觉得你的拼图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爱人，所以说那你去强迫自己跟别人在一起。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对于这种不幸的人来说，他其实是以这个理论是一个让人放下心防，让人决定放弃，让人拯救自己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嗯，
就是因为只有不幸福的人他会在于自己在一段关系里面的边缘，拼图它是有边缘的，而它这个边缘是很奇怪的，然后它是锋利的，这种锋利对于一个不幸福的人来说是他自己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区分彼此，你跟我不契合我就放弃你。但是你其实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对于可能在一段关系里面的人来说，我觉得拼图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因为它的边缘太苛刻了。就是它那种苛刻的边缘是人一种坚硬的包裹物，但你不会所有的部分都是这个坚硬的包裹物的， 这个象征的意义在来说，我不可能改变我的任何行动。包括他像在里面说的，你爱我，你就要爱百分之百的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太过于苛刻的概念。这个话是针对于你不爱的人和我不爱你的人，就是，这也是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具有诱惑性，但是缺乏一些真实性的原因。因为我们其实是外表看似坚硬，但是内心沟沟壑壑的一种纸皮核桃的感觉，会更相像。我们皮肤是有弹性的，我们的心脏是柔软的，但是同时它又是强壮的，它有很快速的脉冲，然后我们是可以相互拥抱的，我们也不会说因为一点点的嵌入不良就放弃我们所有的部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一个好的关系，一个好的伴侣来说，就是他会包裹你的形状，你也会去包裹他的形状，慢慢的你也会变得更圆滑，到最后你们不再是两块拼图，你们更像是一个流动的阴阳八卦图。特别是一些不幸的人来说，拼图理论是你离开你身边这个不合适的人的一个动机。但是你不要把它当做你进入下一段关系的门槛。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感觉崔娃跟梁左，我们就安定的放在另外一期吧。
下一期吧。
梁左可以就是碰到情景喜剧以及九十年代初的那些老作品的时候可以去讲。因为梁左我很喜欢，我们刚刚一直说黄子华身上有一点旧文人的这个气质。其实梁左可能是一个更加和蔼的彻底的旧文人。他的那一种悲观可能相比黄子华而言，黄子华还能够消解，还能够退出，但是梁左身上的某些悲观可能在进入他的作品之前就先要了他的命。所以可能对于梁左我们也会有一些讨论，也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好，我们下期再见。